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个真实故事是一个没有墓碑的中国女人，作者张小燕。这是一个关于爱的真实故事，是一个中国女人死在异国他乡却没有墓地和墓碑的故事。原来爱能够穿越生死，永远鲜活地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初次在主日崇拜上见到她，一个中等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眼睛明亮的中年女子，笑着在人群里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她与我握手互问安好之后，突然想起什么，说了一声你等一下，然后迅速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套 DVD 碟片递到我的手上，亲切地说，姊妹啊，这是我新买的一套关于如何保持美满婚姻的讲座，很不错的，你拿去看看，看完再传给其他人，不用还给我。他的热情、真诚、信任就好像我们是相识很久的老朋友，而不是初次见面的新人。面对他热情洋溢的笑容，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我还是个单身女子，于是只好道谢收下，想着过几天再还给他吧。可是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当时匆忙，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所以也无法向别人打听他。而那套碟片我看都没看就传给了有丈夫的姊妹，渐渐的也就淡忘了这件事。几个月后的一个主日，牧师突然宣布说，崇拜结束之后请弟兄姊妹们留步参加关小红姊妹的追思会。我正在纳闷，谁是关小红，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她是怎么去世的？为什么一向在公园般美丽的墓地举行的追思礼拜会改在没有花园和遗像的教堂里草草举行，而且还这么匆忙，事先都没有通知一声？这时服侍人员递过来一份追思礼拜程序表，我匆忙打开一看，除了程序安排和诗歌歌词以外，还印着一张黑发女子的彩色照片。只见在澳洲特有的蓝天碧海的沙滩上，站着一个裤脚高挽、一袭白衣、迎风踏浪、开怀大笑的女子。风翻动着她的短发，她的笑是那么灿烂，那么沉醉。天哪，那个风华正茂、和蔼可亲的女人，不就是那送我 DVD 碟片的姊妹吗？她看上去只有50来岁的样子，怎么会呢？顷刻间，一层泪雾模糊了我的视线。当我再抬起头，看见正前方的屏幕上，正在播放一张张关小红姊妹生前的生活照，每一张都是那么和蔼可亲，活力四射，显得既幸福又阳光，看上去这么一个活泼健康的正常人怎么会？首先是关小红的丈夫用英语发言，他是一个西方人，他介绍了妻子的生平和死因。通过同步中文翻译，我了解到关小红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移民，在澳洲与丈夫结婚20年，育有一个10几岁的女儿， 全家有着共同的基督信仰，一直都过得非常幸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小红突然得了晚期乳腺癌。当小红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并且已经扩散，来日不多之后，她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颓废沮丧，她选择了放弃医院的治疗，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而活。她更加积极努力地传福音，说要和死亡赛跑，在有限的日子里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得救归主。他要把那来自上帝的爱和喜乐带给那些绝望中的癌症患者，所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他总要求同是基督徒的丈夫开车带他去各大医院慰问探访癌症病人，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激励开导那些癌症患者该如何依靠神面对绝症，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他不仅将从神而来的爱和温暖带给了那些和自己一样不幸的癌症病人，并把他们带入教会，带到上帝面前，他还常常忍痛熬夜，为那些住在医院以前并不相识的癌症病人煲上一口可口的中国水饺，并一一送到他们的病床前。当病人们感谢他时，他总是非常敬虔谦卑地说，千万不要谢我，请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是上帝的爱感动我这样做。于是许多面临死亡的绝症患者走入了教堂，信靠了上帝，他们原本愁苦绝望的脸上开始有了和小红一样平安祥和的笑容。小红就是这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在向人传上帝的福音和帮助病人的事工上了。只要小红听说哪个人得了癌症，无论是否相识，他都能设法打听出对方的电话和地址，然后迅速带着鲜花、水果、圣经和上帝的福音登门拜访。小红的丈夫发言完之后，几位早已哭肿了双眼的癌症姊妹们一个个上台做见证，一听才知道这个教会里之所以有这么多癌症患者，原来大多都是小红生前带来的。其中有一位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名叫李霞，她泪流满面地跟我们说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天素不相识的小红打电话给她说第二天要去探访她，果然第二天小红带着鲜花、水饺、几片 DVD 以及一本圣经如约而至。李霞虽然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信上帝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博爱多情，但一个陌生人竟然能够来看望和自己非亲非故一个即将死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在是令他从心底感动。但是为了躲避人群，他拒绝去教会，拒绝接收小红送他的 DVD 碟片，谎称自己家里头没有放映机，没法看碟片。李霞以为他的漠然会吓退小红的热情，可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当他开门外出时，赫然发现寒风中的小红竟然抱着一台崭新的 DVD 播放机依墙而立，守候在他家门口。他一见李霞，马上迎上前去，热情地说，李姊妹，你家不是没有播放机吗？哎，这个是送给你的。李霞惊讶地问他，你啥时候来的？咋没听见你敲门呀？啊，怕太早打扰你，又怕来晚了你会出去，所以我没有敲门，真是不好意思，打搅了。小红将播放机递给李霞，搓了搓冻红的手，笑盈盈地抱歉道。 所以你就没敢敲门，一直在这儿傻等着。李霞接过播放机，哽咽地替他说完了下半句。小红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谢谢你。
李霞的眼泪夺眶而出，人心都是肉长的，望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脸冻得通红、不知道已经傻等了多久的小红，李霞又怎么能不感动呢？她的心就是再坚硬，也招架不住同为癌症病人的小红守候在寒风中为她所送上的这份真情。这一下，李霞被彻彻底底的感动了。她泣不成声的回忆说，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晚期癌症病人，竟然能够不顾自己的安危，忍着剧痛，一大早从大老远的北悉尼跑到自己家来送播放器、送温情。如此的挚爱，足以融化铁石心肠。立夏当即就想，既然信上帝的人这么善良、这么有爱心，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真爱难觅，温暖难寻，人间最宝贵的是真情。于是他就因着那份从神而来的爱的感动和震撼，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教堂，走进了基督徒的行列，使得原本医生宣布过只有几个月生命的胰腺癌晚期的李霞，因着信耶稣，因着生命的改变，喜乐欢欢喜喜地度过了这过去几年的生命。他说他多活的这几年简直就是一个神迹。首先，他的火爆脾气改了，愁苦害怕死的心也变成喜乐和平安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学习放下自我，服侍人群和教会。原本在中国就是专业歌手的他，开始在教会里领唱诗歌。不了解他的人根本不会想到，站在讲台上那个歌声嘹亮、笑容灿烂的领唱者，竟会是一个随时会死去的病人。所以李霞开心地说，那早已为自己买好的墓地就那么一年又一年的空着，那早已拍好的、放大好的遗像就那么一年又一年的在箱底压着。听了这些小红活出来的爱的故事，我真是感慨万千。想不到最后牧师使用最平和和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以下的几句话，足以震惊四座。他说，关小红的追思礼拜之所以在教堂举行而不是在墓地，是因为小红临终前留下了遗嘱，死后将她的遗体无偿捐赠给医疗机构做研究，以便能帮助到更多得癌症的人。所以小红既没有墓地，也没有墓碑，我们只能在这里为她举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追思礼拜。还有她离开的时候紧紧握着我的手，要我转告大家要努力爱神爱人。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牧师哽咽地停顿在那里，惊讶、震撼、感动、心痛，瞬间穿透着每个人的心房，空气仿佛凝结了，静的只有心跳和泪流。整个教会顿时弥漫在一片泪水当中，男人抹泪，女人滴泣，人人都泪流满面，而我那一忍再忍的泪水早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来不及擦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子，就这样把上帝无私的爱永远留在了澳大利亚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给了许许多多不相识的病人。她把从上帝而来的爱写在了碧海穹苍。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对于一个自古就有着全师下葬 入土为安的传统民族来说，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呢？更别说捐献全身了。可关晓红这位同样出生成长于传统中国的女子，只因她信靠上帝，因着上帝的大能和大爱，她竟然做到了。一个柔弱的中国女子竟然能够把自己的遗体毫无保留地整个捐献给医疗研究机构，任人宰割，随人摘取，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爱心才能做得到，奉献得出啊。关晓红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和基督徒永远为之骄傲、敬重和怀念的神国的子民。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红，彩虹的红一样，气势如虹，光芒四射。他能用他娇小、平凡、柔软、再病的身躯，活出伟大、非凡、刚强和爱的光辉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小红的肉身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灵魂却永远活着，永远鲜活的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是神国的子民，他笑对死亡，他爱人如己，他献身捐躯，没有给自己留下半寸墓地。